第一节。
我昼夜曾思念你的爱，耶稣，怎曾走着过于山岗，雨瀑布从高处照下来，耶稣，让我心快乐送主恩，你的爱成肉身来去世，耶稣的真主动广大宝座，今生在律法下的旅程，耶稣甘心做兵工，主能说
福哥
我的爱都照地你照天，耶稣对罪你完有满我意，你到底要尽美要尽善，耶稣若心存心如你怀里。
诗歌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昼夜的思念你的爱，立刻就把我们的带进了耶稣的爱的里面去。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耶稣的爱好像香气一样，真的他用他的爱来吸引着我们。第三节其中他讲到的，他说所有一切的属天的福气都很好的，但是如果跟我们主耶稣比较的话都不能比较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个诗歌很容易的把我们的带进了神的爱的里面，也在我们可以享受着耶稣的爱的里面去。我们再把这首诗歌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好不好，我们请唱啊。
我昼夜曾思念你的爱，耶稣，不曾刻骨脱于高山，一步步走着走朝下来，耶稣，对我心快乐送主恩，你因爱成肉身来去世，耶稣，舍弃你用光大宝座，一生在律法下成人祭，耶稣，若心生平安无争说，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耶稣，因你悲欢有满我意，你只要会要尽美要尽善，耶稣，若心光最终你怀里。
第二节，
你的爱如真心其为善，耶稣，我蒙恩人来报偿，多亏你在世家带希望，耶稣，甘愿被咒诅与哈伤，救赎我出希望多罪恶，耶稣，他血洗净我白如雪，又在千百为寻寻得过，耶稣，心事的梦中藏喜悦，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耶稣，因你悲欢有满我意，到底要尽美要尽善，耶稣，我身在你主你怀里。
第三节，
我昼夜常思念你的家，耶稣，那天为 悲伤都被安全，往境界的旅程中无爱，
耶稣多快乐
痛苦与悲哀，
副歌里面讲到，我的爱都照点在你的脚前，耶稣。其实在英文呢，他就说 ，Oh Lord， 是我们的主，感谢神的。耶稣就是我们所亲爱的那位神。讲到我们主，那就说到他今天已经坐在宝座上面，所有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他就用天子的权柄来管理万物，所以就说，我的主啊，我真的要把你，把我的爱都献在你的脚前。我们再把副歌唱一遍，然后我们祷告好不好？副歌，
我的爱都交点你脚前，耶稣，因你比万有满我意，你到底要尽美要尽善，耶稣让世欢喜中
一万一。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爱的缘故，你愿意来到地上面，又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苦痛，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的缘故，你复活了。好，好在我们今天也能在你里面有这个完全新的、活的、大能的生命。我们谢谢你。主啊，所以今天因着你爱的缘故，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一直的渴望，一直的仰望，也一直的在你面前来呼求说，神啊，我们真的要紧紧的握住你自己。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所爱的，你就是我们的命，你就是好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要常常的来纪念你的爱，常常的在你面前要懂得你的爱，更多的享受在你的爱的里面去，更愿意因为你爱的鼓励，也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的感动，我们真的把愿意把一切的都来归给你自己，因为你实在是配得的。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谢谢你，你再次的用你的话要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底下时间我们交给今天长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能够回到我们洛杉矶基督徒之家分享信息，实在喜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写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今天兄弟要证道的题目是爱神、忠心与得胜。爱神、忠心与得胜。 圣经启示录实际上写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有的人觉得很难，实际上实在不难。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从头到末了都是我们的主的话。启示录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借着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启示录是主耶稣基督话，而且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是的，神让我们念神的话，听神的话，行神的话，缺一不可。而且清楚告诉我们，听、念、行都是有福的。所以教会设立的目的就是在听见上帝的福音，念神的福音，而且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有福的，这就是教会设立的目的。当我们这样做就必能蒙福。所以当我们念启示录，听启示录，而行上面所说的，我们就是有福的。想想看，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在主后95年左右的拔摩岛上，当时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他把使徒约翰放逐到距离大城市以弗所60多里的海岛上做工。自从主耶稣为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然后在那里为我们祈求，要回来审判之前，在主后95年，距离主耶稣升天将近有60多年。想想看，距离以弗所60多里路，距离主升天60多年，而主特地选到60多年以后才对使徒约翰说话，而那时候66多年已经过去了，许多的使徒陆陆续续为主殉道，只留下约翰成为最后一名当初跟随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60多年以后，主特地选在这时候才对最后一位使徒约翰说话，把主耶稣的话转教给7个教会的使者，必定有极大属灵的意义。所以有的学者说，哦，这7个教会是代表当时的教会，跟我们没有关系，实际上是完全的错误。就好像今天圣经话今天仍然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仍然说话一样。所以复活升天的主他一定会借着当时的话告诉我们有极大属灵的意义。第一，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世界上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主告诉我们说公义最后有审判的时候，主鼓励我们要如何面对这必将会成的事情，因为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他必会回来收拾这个世界，然后建立完美的神的国度。因为不管这世界再如何改变，神仍然坐着为王，他创造这个世界，他最后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创造。所以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主就提到7个教会，这个7个教会绝对不只是对当时这7个教会说话，因为你看这7个教会的位置刚好是一个时钟的方向。所以既然圣经里面在但以理书描写着外邦年限的各种不同的外邦年的国家跟时代，神对外邦人都能够清楚交代说神对整个人类的计划，更何况神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家庭当然更会有计划，而且更会晓示我们，告诉我们虽然他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但是到他回来的 这段时间他仍然关注我们，他把教会里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清楚告诉我们，所以这七个教会也代表着七个整个的教会时期。同时因为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可以这边砍那边砍，所以它有双重的意义，不仅是代表教会的时期，也代表说每一个时代的教会的形态。什么是教会？教会就一群相信主耶稣救恩宝贵福音的人聚集在这一起，一起听从主的话，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信神的儿女，所以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我们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阿爸天父的儿女，成为君王的孩子，这是多么宝贵。所以在一开始对这七个教会，主都吩咐我们要起来得胜。如果你看到这七个教会的时期最重复的话，就是得胜。从主复活升天以来，他已经给我们使命，叫我们得胜。
对年轻人来说，要得胜，不要迷惑在这世界的引诱欢乐中。对我们中年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说要得胜，不要沉迷在物质享受或引诱中。对我们年老的弟兄姐妹说，得胜，不要留恋在记忆或美好的回忆中。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得胜，因为生命是宝贵的，我们每天活在这地上的日子都是非常宝贵，都是可以来得奖赏的机会。所以主吩咐我们要起来得胜。圣经应许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对于新造的人来讲，我们的目的就是起来得胜，因为主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也就是说，神已经赐给教会，神已经赐给神的儿女有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我们有权柄得胜。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听而不做，或者只是念而不行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胜。所以得胜是施行出来。主耶稣复活升天60多年，他第一个关心的就是以弗所教会。主对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个教会像兄弟刚才所说的，他如果代表教会的时期的话，以弗所在时钟的方向差不多是7点钟的方向，就是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是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而这段时间是代表圣殿被毁灭70 AD 到170年 AD 这左右的时期，但是也代表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离弃起初爱心的教会的形态。首先主耶稣说自己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或者是牧者，或者是长老，或者是行走在中间的使者，负责弟兄。但是他是说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也就是说主耶稣右手掌管个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握着，实际上这希腊文是紧握着，在神手中的从来没有一位会失落过。我们只要紧紧的把握住主一定会紧紧的把握住我们，他一定会掌管我们的方向。而且他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代表说七个教会，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既然作为头，我们都是重价用他的宝血他的身体赎回来的，所以他关心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主当然关心对全体教会说话。以弗所的教会有特别的历史背景， 像兄弟刚才所说的，他也针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说话，也对每个时期的教会这种形态的教会说话。首先我们知道以弗所它的历史背景，以弗所当时是坐落在临海的商港上，是主后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的商业和宗教的中心，在整个地中海除了亚历山大，埃及的亚历山大人口比它多，最重要商业跟贸易的中心就是以弗所这个地方。而在这个地方不仅是如此，还当时拥有全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就是亚底米的庙宇。这个亚底米庙宇是非常巨大，拜着偶像。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亚底米的庙宇的拜偶像的黑暗势力，使使徒保罗差一点在以弗所的剧院闹事中丧失生命。而使徒保罗曾经住在以弗所大约有三年的时间，但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传播福音，叫一切住在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主的道。后来保罗又写了以弗所书，又写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这三封书信都是针对以弗所，因为提摩太他当时就在以弗所牧会。所有保罗书信最重要的三封书信居然是针对这个教会，针对这个城市，所以可见多么重要。在保罗前往耶路撒冷又从该撒利亚被送往罗马监狱之前，保罗请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到米利都这个地方和他见面，因为他不能再回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会引起动荡。米利都是距离在南边以弗所的旁边的一个商港，兄弟也到那里去观察。在这个地方保罗警告以弗所的长老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各位，教会是主的身体，然而今天我们还不在天上，也就是说教会一定会有一些困难跟问题，一直等到我们回天家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神的国度。这就是主耶稣明明知道他招选的十二使徒中有一位犹大会出卖他，但是神仍然拣选他，有特别的道理，也警告我们，也警醒我们这个在末世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确实可能会有凶暴的豺狼进驻中间，也可能会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所以我们要非常警醒。所以使徒保罗警告教会的长老，显然教会的长老确实遵循保罗的话去做，因为38年已经过去了，自从保罗告诉他们。而主耶稣非常高兴以弗所教会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也能忍耐，曾为主耶稣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有一件事做错了，什么重要事既然做错了？主说，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心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就是你的教会挪去。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首先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充满积极行动的教会。我们可以想象教会在一个这么淫乱邪恶的都市里面崇拜偶像的地方，他们如何努力的传福音，牧养新进来的门徒，天天都有新的人走到教会。像我们的教会一样，我们坐落在这里面，天天都有新造的人，都有新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他们是劳碌，他们是忍耐。首先我们说这个劳碌的希腊文 copon 是从动词 copos 来的， co-pong 就是工作有极大的压力，甚至造成一种疲倦感，甚至造成一种困难的感觉。所以他们的劳碌，他们的忍耐，真的是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们为主做工的热忱实在令人敬佩。说实在的，在七个教会里面最积极行动的可能就是以弗所教会是其中的了。以弗所教会里面这个城市充满了恶人邪术和淫乱，光是雅典米的庙宇里面就有许多庙祭，将近有1000人以上。这么淫乱的都市里面，但是以弗所从来没有保持沉默，他们没有和黑暗势力妥协，他们没有自扫门前雪，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有纯正的教义和神学立场，所以他们能分辨什么是真的使徒，什么是假的使徒出来。他们因为在这60多年中间，神不断的差使徒保罗，还有使徒约翰，甚至提摩太，陆陆续续在这个城市，这教会为主工作，使以弗所的教会为主大大的发光。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19章说，主的道大大兴盛，而且得胜，神迹奇事大复兴充满在中间。因为有的人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或者围兜放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恶鬼也出去了。不但如此，当地的邪恶的书，还有行邪术的，许多人把这个邪书拿来堆积起来，在众人面前焚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城之人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且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以弗所被尊为大，雅典米庙宇完全没落败坏了，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兄弟到以弗所去的时候，今天再也找不到雅典米，就是戴安娜的庙宇。实际上后人把当时的这个遗迹把石头堆积起来成为一根柱子，实际上当时连柱子都没有，而柱子上头只有鸟在做窝。这么大的一个世界七大奇观，这种邪恶的地方居然完全转变，甚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宣教的成果，乃至于以弗所教会成为七个教会信徒人数最多，而且是当时周围教会的母会，宣教最有成果而且最有名望的教会。然而主却说，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很多神学家对于这个爱心不断的探讨，实际上我们看谁才是真的有权柄来说起初的爱心到底什么意思。爱心 agapain 实际上是从 agape 这个字根来的，这个爱就是神的爱，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也有恩赐的爱，爱是不计较的爱，这就是神的爱，神的大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爱，就是这种爱。而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弗所教会起初他们内心热爱主，回应主对他们的爱，他们起初爱神，跟神有美好的团契，美好的关系，但是他们劳碌的在工作，劳碌的在传福音，劳碌在牧养，他们有非常纯正的神学教义，他们有非常好的工作，而且努力在为主工作，但是久而久之他们居然离弃了。这个希腊文的离弃不是不小心掉落，这个离弃的希腊文是故意丢弃的意思。他们因为有纯正的教义，所以用教义来代替了爱，他们因为有良好的工作，美好的名声，信徒非常多，估计至少上万以上， 在初期教会分散在各个家庭有上万以上，你想想看，甚至人数更多，他们居然以这个来代替来爱神。然而是因为我们心中对神的爱是我们藏在基督耶稣里，是我们持续走在生命道上，是神的爱使我们身上流露出生命来荣耀神。是因为起初的爱跟神的爱，若我们失去这起初的爱，就好像枝子离了真葡萄树，就没有了生命，只有外表。今天各位你来看，在我们周围这里数量最多的是草木合街，一把火完全烧了，但是看起来好像很美观的就是草木合街，不能经过火的。可是最重要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那个才是最重要。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幕后会有火来验证我们的工程，只有金银宝石的工程才会验证出来。所以圣经主的告诉我们，爱神永远要超过爱人，否则所有的事工还有神学的理论都会扭曲。今天为什么有许多的神学理论？因为注重人，以人为本，只看到人的需要，而偏离了神真正的旨意。这样的事工必然偏离主的旨意，成为没有价值的虚工，在神的国度里就是草木合接的工程，不是草木金银宝石，一把火就烧了。所以不管再劳碌，我们应该学使徒约翰亲近主、爱主，就是在连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都靠近主的胸膛，问主说，主到底是谁卖你？这么重要一个属灵的奥秘，而主可以不告诉人，他居然只告诉约翰，因为约翰靠近他的胸膛。我们就应该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坐着听他道，与主在一起亲近主，自己要花时间单独和主在一起，建立个人和主属灵的关系。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不是跟教会一起去，我们每一个人要单独去见主。你不能藏在你的父母后面，你也不能藏在长老牧师或者是弟兄姐妹或者你的家人信主爱主的人旁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主的交代。所以你看整个历史以来，以诺与主同行三百年，神就将他取去。在圣经里面提到以诺的部分非常少，我们对于以诺知道有多少？他到底做了什么大事，什么重要的事，主才会把他带回天家不见死？我们再看另外一位以利亚，以利亚被神接走乘旋风升天去了。是的，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为主做了大事，但是他后来灰心了。神在西奈山上面，就神的山上面交代他三件事情，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膏以利沙，其他就让别人去做。但是主居然升天提升，把他提回天家。以利沙实际上他行的神迹，他还做了门徒的学校，他所行的神迹统计起来超过以利亚双倍。但是以利沙却得了必死的病，而以利亚居然被主提走。为什么？以诺跟以利亚到底什么有相通的地方？因为他们遵行神，因为他们爱神，因为他们爱神大过爱人。所以爱神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呼召，因为爱神，对神的爱才会有化为力量的事工。因为爱神，我们基督徒才会真的彼此相爱。因为爱神，我们才会省察自己生活圣洁，远离试探和罪恶。因为爱神，我们才会仰望神，才会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因为爱神，我们才会听从神；因为爱神，我们才会跟从神；因为爱神，我们才会行神的旨意；因为爱神，所以在尽管迫害、患难、逼迫、困难或者病痛、 我们人因为爱神，我们知道这是他的旨意，我们会遵行而做，而我们不会埋怨。因为爱神，所以我们一定神行他的旨意。所以主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想想看，什么是我们起初的爱心？当我们在剥饼的时候，我们多么感动，主是那么爱我们。原来爱是超过感觉，爱是委身，爱是应许，爱是关系，爱是行动。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用行动来彰显他的阿嘎佩，神的爱。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甚至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是不是离弃我们起初的爱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距离那样爱心越来越远？我们必须回到主面前。但是主接着说，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是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什么是尼哥拉一党的行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在这里分析的很多。尼哥拉实际上是一种团体，假借的爱心、包容、情欲、淫乱、污秽和世俗妥协的行为，这不是爱心，而是堕落的妥协。尼哥拉一党以爱人为本，乃至于他以为说是这样子可以，我们可以好好的让更多的人得救，实际上离开神的道越来越远。这是主耶稣所恨恶的。为什么主是会恨恶？你想想看，主在世上的时候，在四福音里面多少次他恨恶那些假冒为善的，他甚至清除圣殿，他甚至做些怒目而视的行动。主为什么会恨恶尼哥拉一党这种妥协？因为教会是圣洁的心腹，不能沾染世俗的污秽。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You must b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什么是圣洁？希伯来文 kadosh， 不是说我们长得跟别人不一样，或穿得跟别人不一样。圣洁是 separation， 是与世俗分别出来，这就是圣洁圣哉。所以光明跟黑暗绝对不能妥协。主明明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主所恨恶的事，我们也要恨恶。主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主应许所有得胜的人将有永恒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是爱神超过爱人的话，这个位置绝对不能改变。到最后大审判的时候，如果你有不信主、背叛而且亵渎圣灵的亲戚朋友在中间，他们必须要离开神的面。你如果不是真的爱神的话，你会怎么样？各位，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大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见证，我们是见证人。就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知道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的审判他一定正确。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坚持到底。最近有部片子，前一阵子叫做 Silence， 描写日本当初被幕府时代逼迫的时候，这些人是怎么度过的，而这些幕府将军他们怎么做的。他们让别人来受苦，而这些人没有办法忍受他的亲戚朋友受苦，所以就妥协丢弃他的信仰。各位，爱神永远超过爱人。这是为什么罗马那个时候死命的、拼命的在逼迫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却能够爱神到底。是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圣经上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当兄弟到以弗所去观察的时候，到处都是荒区废墟，荒芜一片，我想要去寻找活的活生生的还有人敬拜的教会，一个都找不到，灯台挪去了，没有爱神教会，连这个万人以上的最大的城市里面宣教最有成果的教会居然无处可寻。但是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主说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个教会代表着主后170年到312年中间的这一段教会，它也代表着历史里面被逼迫的教会的心态到今天仍然存在。示美拿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米尔这个地方，它是土耳其西部贸易和商业的中心。在2000年以前，示美拿城市对罗马皇帝凯撒忠心，甚至凯撒还没有正式成为共和之前，他们就非常对罗马友好，乃至于这个城市里面为罗马皇帝盖庙崇拜，对基督教充满了敌视。但是示美拿的教会对神非常忠心，主耶稣对他没有任何不满意或批评的话。示美拿的教会是有患难，是有贫穷，是受毁谤，但是主耶稣完全知道，却是说他是富足的，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主耶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次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从主后64年迷路逼迫基督徒，到305年中间的罗马帝国至少十次大逼迫里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受难，他们为了忠心坚持信仰，被火焚烧，被钉十字架，被丢到斗兽场中，竞技场里被狮子咬死。当我到意大利罗马竞技场去观察的时候，上层已经都空了，塌落了，只看到下层那些关狮子还有关那些的奴隶或监牢里面，仿佛可以听到狮子呐喊的声音，但是在那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他们至死忠心，抛头颅洒热血，为道牺牲奔走，在所不惜，他们为主被关到监牢里被试炼，他们遭受罗马十次的大逼迫仍然至死忠心。所以在主后378年，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许你现在正面临着逼迫和痛苦，你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经历这些事情，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病痛，为什么要经过这种逼迫，为什么要经过这种事情，而你不断地问神说，为什么是我呢？不要让苦毒在你里面吞噬，相反的，要学会在任何环境里面信靠神的秘诀。就好像使徒保罗说，我并不因为缺乏而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今天许多基督徒在回教国家，在许多地方仍然为主殉道。我记得我们从1996年开始就开始到丝路的国家去，科尔基斯坦、哈萨克斯坦，2000年我们叫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举办 Silk Road 2000， 就是丝路的整个的步道计划，我们在那里的体育馆体育场开始步道。我们从很早很早开始，我们就相信这个神的福音一定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等到2015年10月的时候，兄弟 在耶路撒冷已经看到成千上万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从各方各族各民，从中国大陆，从各地方，从香港，从台湾，从各地方，马来西亚，许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在祝棚节回到了耶路撒冷。实际上这条路早就通了，甚至我们还有同工在设计一种城市，那些回教徒不知道上了网，结果一看，哎，怎么回事，都在基督教的圈里面打转，很多他们都在这个低头族啊，或者是玩手机的族裔，都在研究基督教。各位，实际上今天仍然有许多的回教国家仍然在逼迫的基督徒。或许今天你的情况就像以弗所，就好像这个士美拿教会一样，你受逼迫，但是你问你自己，你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被人讥笑吗？你是被人辱骂攻击折磨致死吗？实际上主耶稣都看到了，圣经上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不是他的才能，而是他的忠心良善。而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教会聚会有多么重要？我们在准备信息的时候，负责信息的讲台的弟兄要花多少时间在主面前好好的等待，得到从主那里来的感受，我们才能够说话，因为要按时分粮给他们啊。这个讲台就好像一个大药箱一样，里面有各种医治的各种的药，各种的生命的粮，主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应该对主忠心。实际上你对主忠心吗？你至死忠心吗？虽然在试探试炼或者逼迫或患难的环境里面，你能够至死忠心吗？还是别人说你几句话你就不干了，别人给你脸色你就离开了？教会是对神忠心，千万记得，教会是什么？对神忠心。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对象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你能对主至死忠心吗？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今天兄弟为什么要讲这篇信息，各位知道吗？因为在近代这段时期，越来越多的教会离开主的道跟主的核心。当年巡抚菲利斯把保罗找来，他要知道基督耶稣的道，跟他的夫人一起来听使徒保罗对他讲道。而圣经里面怎么描写保罗向他传讲什么？使徒行传说，保罗说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这就是耶稣基督道的核心。公义，因耶稣基督必须成全神的公义，必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罪得赦免，因信公义。节制 self control， 我们圣灵的果子最后就是节制，如果没有节制，所有一切都失去了见证。将来的审判，我们多么重要，神最后一定审判，神是烈火乃是烈火，最后我们一定会看到神的审判。这就是神公义的圣经的福音。然而今天我们 drift away， 离开未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太多我们常常听到耶稣爱你所以我也爱你。是的，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他们，但是这是因为公义的审判，所以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我们不断的只说神爱，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越来越堕落，年轻的人越来越不到教会去，越来越那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离开神的道越来越远。为什么那么多我们的儿女长大以后到高中到大学慢慢的离开神？因为我们没有强调爱神。他如果真的爱神的话，他会像但以理一样，即使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能够坚立，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阿班尼哥，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为主大大做见证。他能够像约瑟，即使碰到那么大主母主人的妻子在引诱他，他仍然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因为他爱神。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起初的爱神爱心，回到那里我们才能够面对。而主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对不起各位，我在这里必须要强调一点，神是爱，但是神也是审判的主，这一定是 balance。 但是我们专指注重神的爱而不去提神的审判，那么这个信仰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就好像这边越来越大，这边越来越大，就好像今天世俗侵入教会一样。神是爱，这是绝对的，但是神也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必须爱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福音的核心来，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主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就是被扔在火湖里的死亡。根据启示录二十章，魔鬼撒旦敌基督假先知和跟从他们的人都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昼夜受痛苦，永永远远，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们永远与神隔离，永远与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应许隔离，那里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没有信心，只有永远永恒亿万以上的年痛苦，永远的死亡，那是第二次的死。圣经里清楚告诉我，谁将会在火湖里受第二次的死。实际上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新再去看一遍。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看主耶稣怎么说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是得胜的基督徒吗？这句话的命题是，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也是说，没有得胜的是不是要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为什么不能得胜？是因为胆怯吗？是因为不信吗？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还有很多神恨恶行为的人，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死的害。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神没有把那些行淫乱的、奸淫的、杀人的、说谎话的放到第一位？为什么把胆怯的 cowardish 不信的 unbelieving 放到最前面？为什么？原来什么叫胆怯，什么叫不信？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认，和他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当我们在人面前不承认的时候，就是胆怯的。兄弟，在日本超过有十年布道，他们的基督徒不到1%，号称1%，实际上加上许多的异端。我从北海道一直到大火山的区域，就是熊本本州， 迫害的地方，每个地方我们举办布道会，能够办的我们都去办，连滑雪场我们都去办。我发现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甚至他们主日的时候，甚至很多的行为，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讲那么多，对不起，我什么时候应该结束？
12:30。
好，感谢主。我大概说一下，就是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不敢谢饭祷告，就是就这样。我说怎么可以，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在办公室吃饭的时候好好祷告。他说我怕，没有怕，就这样做。我就告诉他们很多见证我在飞机上如何祷告的时候，而连机长都来问，哎，你是不是身体有问题？不，我在祷告。你在对谁祷告？我对耶稣基督祷告。他坐下来说，请你告诉我耶稣基督，他就接受耶稣基督。机长一个印度人是拜偶像的，他只是开完飞机以后在飞机上走来走去，而看到我居然在那里关心，而最后他做了决志祷告。所以我一开始就教他们日本人好好祷告，他们每个人就开始做好好祷告。果然他就说，啊，孙牧师真是如此。我在办公室祷告，我很多同事说，你在干嘛？哦，你在祷告。哦，你在跟谁祷告？哦，跟耶稣基督。他们就开始传福音了，很多人也接受耶稣。胆怯的，不信的，还有神那些行众可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第二次死。各位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教会这个时代有一个危机，是认为我们的教会可以不见任何的逼迫，我们可以直接提升，可以直接到主那里，是吗？感谢主，真是如此，那太好了。可是那些说在灾前必被提的人，我怎么样跟他们辩论，怎样看福音，他们所说的都并不是很明显的证据。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书的作者赚了很多钱，电影也有很多 Left Behind， 他们都变成一种生意经了。为什么撒旦魔鬼也不断的推波逐浪，他们好像就那样子轰一下就不见了，是吗？希望如此，感谢主，赞美主。而这个写书的人亲口说，他说他自己也并不是赞成灾前被提的人，但是如果大患难来，他就变成灾前中被提的；如果患难还有，他仍然在这世界上，他就变成灾后被提的学者。他自己本身都在动摇。我们看圣经怎么说，耶稣说只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看整个的历史里面，以诺跟以利亚因为爱神，因为他们真的爱神，所以被神接回天家。所以我们真的要像爱神一样，像以诺，像以利亚，我们相信主回来的时候一定把我们带回天家。所以今天你看主要求以弗所要找回起初爱神的心，所有得胜的人将必有生命树的果子吃。哦，对不起啊，讲到的弟兄姐妹啊，常常会有一个困难，当我们不小心提中这个的时候，然后有的人说，啊，孙牧师说什么什么什么，要很小心。我从来没有说在一定在哪一个阶段被提，我有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我说按照圣经，主教我们让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被提。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否认圣经，就说是啊，明明圣经是这样写，但是他却说那样做，那就有错误了。所以回到这里来，主要求以弗所教会找回起初爱神的心，只有得胜的人必将有生命树的果子吃。主耶稣要求士美拿教会至死忠心，就能得到生命的冠冕。得胜的人为什么能够得到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生命， 道路真理生命不只是名词，它是 personalized。 耶稣就是道路，跟从主就有道路，就有方向。耶稣就是生命，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以诺还有以利亚他们永远不死，即使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那时候主还没有回来德国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灵魂绝对到主那里，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必得了那不能败坏的身体。可是当主要提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死的人必将会到主那里去。所以主是生命，主是道路，而且主就是真理。所以有真理跟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真理跟恩典 grace and truth come from Lord Jesus Christ。 没有主我们就没有真理跟生命，也没有恩典，而这两样是从主带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今天我们要回到主面前，信靠他赐给我们的生命。耶稣说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还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兄弟，今天要说的就是回到圣经，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看世俗大家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并不是偏离主的福音，而只是信某种神学的立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之家了。我们基督徒之家的弟兄姐妹是回到圣经，回到神面前，然后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说着什么什么话。今天早晨我们要呼召，但愿我们的教会是爱神忠心与得胜的教会。在这里面有三个回应，为什么爱神比爱人第一优先？兄弟刚才说了，我们如何在每天在生活里面起来得胜，就是跟随主。如何在这个时代做到至死忠心，就是爱神。如果我们爱神，我们知道他所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尽管我们在苦难中，想想看，他平白，我们本来是罪人，他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重新开始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他应许说我们与他一同作王。各位，我想问各位，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我们凭为什么得奖赏？我们的奖赏的根基是从哪里开始？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发生在你身上都是这个根基，受的痛苦，受的困难，你能够不胆怯，不去不信，而是心里相信，而胜过试探和引诱。你会想到当有一天你到神那里之后，你才发现那是你得奖赏与主一同作王的最基本的要素。当你在埋怨的时候，哎呀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你会想到你只是浪费神在你身上的宝贵的时间。有多少时候你说神啊，愿这杯按照你的旨意的来行，对不对？而不是按照我的旨意啊，我的想法，我的意愿啊。主啊，我在这世界上，我每一次看到肖长老肖弟兄之后，我就想到他所说的，他在这里吗？肖长老他常常说五子登科等等啊，在这世界上，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有一切所得的顶多100多年，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但是在神那里是永永远远千千亿亿万万年。那我宁可在神那边得到的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他所给我的奖赏，而不是只是享受在这世界上的。各位 history 怎么拼 怎么拼 ？HRIS STORY， His story， 他的故事，神的故事。这世界上的都要过去，唯有行神的旨意的人永远存留长存。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不重要，不管别人怎么回报你不重要，不管你接受怎样的攻击不重要，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重要是耶稣基督怎么说，神的故事，神的记录上怎么说。圣经上诗篇上面说，连我们的眼泪他都装在他的瓶子里了，所以装在他的袋子里，也就是说一个容器里面，连我们流的眼泪他都那么珍贵。各位，从今天开始看重你身上所经过的。哎呀，我年纪已经大了，人生七十才开始。我问各位，加勒被主使用的时候是几岁？八十几？对，八十五岁。他体力的时候，他有那么大的体力可以攻占城池，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人生七十才开始，虽然我们中间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人数比较多，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人数比较少，但是在神面前做宝座的，我诚实的告诉各位，我认识有一位弟兄带到主那里，在身内或在身外我并不很清楚，但是我真的认识这位弟兄。他看到主的宝座，与主一同做宝座的很多都是姐妹，而那些姐妹从来没有到非洲，没有到其他地方去，而都是爱神，为神的事工祷告，他们居然与主一同作王。还有我居然那位弟兄看到，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坐在那宝座上的，是世人将来有一天到那里会吓一跳的。不但如此，还有很多座位是空的，还有很多座位空的是为了我们最后这一批回主回来德国以前要与主一同坐宝座的。你会说，哎呀，这个宝座有多大呢？各位，这个宝座像山一样，主的宝座高高在上，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好远的地方，甚至在玻璃海远远的你都可以看到主的荣光，那是你在天国永远的位置。千万记得，有一天你到天家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在地上所受的痛苦，你的眼泪，你的痛苦绝对不是偶然的。就看你是苦读吗？你是浪费吗？还是你真的把那个时间当作要好好的敬拜神的时间，感谢神而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各位，我们为什么与神一同作王？什么叫与神一同作王？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有他的意念，有他的智慧，有他的灵，有他的谋略，有他的聪明，有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与主一同作王。我们怎能做到这个地步？一定要磨着跟他像他，按照这世界上的形态，我们哪一个人配得与主一同作王？哪一个人有他的智慧，有他的谋略，有他的聪明，有他的知识，审判不从不凭眼见，而不从眼耳听，而能够完全知道？所以我们凭为什么与主一同作王，一定是有他的形象。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凭为什么到天上可以做到？你知道在天上的日子时间会非常长，可能你那时候要经过特别的教育，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在地上所经过的事情，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么样。千万不要浪费我们在这地上的时间，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不要说，啊，原来真是这样。记住，今天2018年8月5号有一位弟兄在跟你说这句话，不要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 我们祷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都是爱神忠心与得胜的家庭与爱神忠心与得胜的个人，我们的教会也是爱神忠心与得胜的教会。主啊，我们回到你面前，今天中午我们要做决定，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在座中间或许有的人你现在正在经过各种困难，你可以到前面来，求主增加你的力量，使你凡事都能。我们中间若是你只是经过我们的教会，但是你对基督的信仰还不清楚，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有永恒的生命，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或者我们中间你也许你需要祷告，或者你需要更新，或者你需要献身把你自己交给主，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时间宝贵，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个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让耶稣的光照耀你，请你到前面来。无论你是愿意更新或者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或者你愿意献给主为主所使用，或者你说我现在有很大的重担，求你求主来帮助我，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主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面对前面。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等你，不管你做任何的祷告，请你到前面来。也许你有困难，也许你需要把自己交给主，让主带领你一生的道路，你可以带你旁边的朋友亲戚到前面来。或许你只是经过我们的教会，欢迎你到前面来。主耶稣绝对不是偶然让你来到我们的教会，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一切不是偶然，许多人在为你祷告。主耶稣爱你，哈利路亚。主耶稣爱你。你贵姓？
姓
何。何，感谢主，主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主耶稣爱你，你绝对不是偶然的来到这里，你也不是白白的受苦。不要让你身上的试炼或者困难成为浪费，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可以问问你旁边的朋友，带他到前面来，我们等你。或者你需要祷告都可以到前面来。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问问你的朋友，带他到前面来。
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等你，我们等你，请你到前面来。主耶稣爱你，阿爸天父爱你，请你到前面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有任何的决定，请到前面来。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Jesus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or dedicate yourself to the Lord, or renew your heart, just come forward. 有个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你要到前面来吗？主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你要到前面来吗？主耶稣爱你，你要到前面来吗？主耶稣爱你，带你的朋友到前面来，你要到前面来吗？ Yeah. 有个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个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还有没有？时间宝贵，这是最后一次呼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今天是2015年8月5号，还有没有？主耶稣爱你。你有任何的感动或者交通，或者你需要祷告，请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还有没有？请起立。还有没有？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感谢主，主耶稣爱你。你可以带你朋友来到前面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到前面来吗？主耶稣爱你，你要到前面来吗？感谢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等你，耶稣爱你，感谢主，我们等你，我们请起立，我们请起立。请跟着兄弟来祷告，这个祷告是针对主耶稣。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到你面前来，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到你面前来，
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回来审判活人死人，因为我相信所以我得救了，因为圣经上应许着，我若口里认耶稣为救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得救了，我将有永恒的生命，我有神儿女的权柄，所以现在，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撒旦魔鬼退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邪灵和捆绑退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切的试探引诱坏习惯退去，主耶稣谢谢你，每当我为你的名传播福音的时候，求你让我的话语感动人心，使我全家得救，使我的亲戚朋友能得救，使我的生活得胜，得胜再得胜。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保持原位，保持站立，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求主来带领你一生的道路。我们在座中间，如果你有困难，我们也把我们的困难交给主，求主打开天上窗户，请伏下来帮助我们。我们中间若有生病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以耶稣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主若肯他一定会医治我们。也许你有你的亲人，他因为疾病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现在就为他祷告。我们现在把一切都交给主，也为我们的教会还有布道的工作，还有教会正在建堂，所有一切的事工都交给主，求主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然后请黄卫川长老带领我们祷告。我们先同声开口，亲爱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卫师，我们特地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到你圣手中，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座中间的，若有人因为工作或身份的问题，主求你打开天上窗户，请伏下来把这些工作或身份的问题解决。在我们中间若有任何人因为经济上的困难，主求你打开天上窗户，所有被撒旦魔鬼夺走的，求你四倍交还给我们。主耶稣，我们也为教会的一切的事工祷告，教会的建堂还有牧者同工都交你圣手中，我们也为布道会的工作交到你圣手中，求你带领。在我们中间若有生病的，无论是心灵的创伤，或者是头手脚内脏胰脏，或者癌症，或者任何的病痛，妇女病痛，或者是心脏内分泌的病痛，我们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圣名，以耶稣基督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主啊，求你医治， 中间若有关节有困难，行动有困难，主求你医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万有的神，这世界是借着你创造的，我们这些人类啊，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我们感谢你何等爱我们，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我们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主啊，一切的丰盛就在基督的里面。愿主你自己今天借着你的话再来激励我们，也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叫我们即使能够听从你的话啊，守你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主啊，使用我们即使能够更多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叫我们的生活被主磨成基督的形象，能活出基督的美丽，使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做你美好的见证人。求主施恩，叫我们的一生只是能够完全的奉献给你，因为你来的日子何等的临近，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不叫我们再做一个糊涂人，但是做一个聪明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祝福今天听见你话能够来到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的祝福他们，你的灵充满他们，你的爱触摸他们的心，主啊，叫他们都好好的跟随主，我们都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来讨你的喜悦，因为日子不多了，我们要爱你，就是现在，叫这个教会在这里蒙主的祝福，叫我们真是能够更多的讨你的欢喜，以基督做我们的至宝。我们更是要如主母所说的，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感谢赞美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唱三遍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One more time，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阿爸天父，我们爱你。
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们爱你。
哈利路亚，
圣灵，我们爱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成果归给做宝座的主耶稣，慈爱天父、圣灵保卫师，感谢主，赞美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请坐，请坐。主耶稣爱你，耶、yeah ！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
请你为我的儿子啊，为我的儿子媳妇，为他们的孩子。
好，等一下会后的时候，耶、yeah ！感谢，好，谢谢，主耶稣啊，耶、yeah ！感谢主，耶、yeah。
感谢主啊，借着他忠心的仆人今天早上在这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得供应蒙造就，感谢主。 现在来报告神家消息。在报告神家消息之前，希望有弟兄姊妹或是福音朋友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参加聚会的朋友能够站起来，让我们来欢迎你。我左手边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右边好像没有啊。来，我们现在报告神家消息。本周五8月10号我们有分家聚会，请弟兄姊妹们按照你的分家准时去参加。若是你不知道在哪里有分家，你也可以到教会来，有两个分家聚会你可以来参加。在8月12号我们的信息聚会的讲员是刘尚荣弟兄，请弟兄姊妹们回去为我们弟兄祷告，求主加添他心力，让话语赐下。再来就是说，我们的要研读摩西五经，我们教会每隔周五我们都在这里有读经的聚会啊。上在我们这一次哥林多后书已经读完啊，我们现在接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啊。鉴于摩西五经乃是整部圣经的它一个根基啊，弟兄姊妹们啊，请注意啊，教会期盼有神的儿女能用心靠恩一同追求，盼能在认识主心意的事上不致闲散闲懒不结果子啊，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这个新的一个开始的读经的聚会啊。这个聚会我们在是8月17号开始哈、啊，开始第一次有创世纪的总论，讲员是柯连基弟兄啊。再来就是8月31号为出埃及记的总论，讲员是袁启安弟兄。9月7日基利未记总论，讲员是梁国杰弟兄。9月21日民数记总论，讲员是廖静华弟兄。啊，10月5日生命记总论，讲员为柯连基弟兄。请弟兄姊妹们有且在会前能够速读该卷之后细读默想，仰望主更多的开启。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啊，这个新的开始，请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准时尽量分别你的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再来就是中文学校新学期要8月18号开始啊，请弟兄姊妹若是你有需要的能够尽早的报名啊，因为弟兄姊妹们要安排这个讲义，将安排班级啊，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也为这个事工能够祷告在主的面前。再来就是我们要报告的就是基督徒之家现金月报表，这是7月份的啊。本月的奉献加上上个月的结存，一共是16130.12元。本月的支出是16064.46元啊，结存是45.56元。在特别基金的部分，是会所基金整修的基金方面，上个月的结存是1,348,613.45元。本月的奉献是22,063.57元，本月的支出是194,617.9元，啊，本月的结存还剩117,659.12元。若是你对这个会所重建这个基金有需要更多的了解，在祷告事项的第3项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啊，请弟兄，若是你愿意，你可以去看一下啊。中文学校的基金上个月的结存是11,735.05元，本月的奉献是2,000元啊，本月的一共本月的结存还剩下13,735.05元。拆船基金上个月结存是1,058.83元，本月的奉献是750元啊，支出800元，所以还有1,008.83元的结存。来，指定用途包、个人包一共11包，也照着弟兄姊妹们所指定的用途，我们已经发放出去啊。本主日的整节是第2区，下主日的整节是第3区啊。我想这个神家消息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就报告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会后还有爱宴，请我们低头，我们还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实在是顾念我们的需要啊！主天天按时分粮给你的儿女们，主也顾念我们肉身上的需要啊！今天中午所为我们所赐下的这样的美食，主我们献上感谢，主求你加添祝福，并且分别为圣啊！主你也纪念主在那些啊神家大小事工上有忠心摆上的弟兄姊妹们的辛劳，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弟兄姊妹们都留下来，继续参加爱宴交通。